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3回。这整座大殿呢，有数百丈广，无论四壁还是地面呢，均都是闪闪发光，镶嵌着拳头大的白色的夜明珠，将这大殿照应的是金光流转呐、仿佛是龙宫仙境一般。大殿四周呢，摆放着一些用白玉制成的桌椅，并不太多，稀稀拉拉的遍布角落各处。而大殿中心处呢，却有一座淡银色的传送法阵，七八丈大小的样子。老者呢，直接走到了法阵处，并带头的先走了进去。韩立面无表情的也踏进了其中啊。海大少和麒麟子呢，互相看了一眼，自然是一步不落的同样的跟在了后面。这两个人呢，虽然说是第一次使用传送阵，倒是也没有胆怯什么。结果老者一道法诀呀、打在了传送法阵之上，这整座法阵光芒啊，一阵嗡鸣之声传出。这个时候呢，宗冕才单手一翻转，一块精致的银牌出现在了手中。韩立扫了一眼，就见这令牌啊，一面明印着复杂的符文，另一面呢却有一个淡金色的五字。老者将此令牌呢轻轻的一摇，一道银光飞射而出，没入到了下方的法阵当中。下一刻，整座法阵呢银光一阵流转，四个人的身影呢同时的消失不见了。海大少和麒麟子啊，虽然说闭上了双目，仍然感到瞬间的头重脚轻。当二人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赫然出现在了一个露天的平台之上。在这平台四周呢，一边数条弯曲的小路组成的花圃之地，两侧遍布众多呀根本叫不出名字来的奇花灵草，不知道通往了何处。而在另一边呢，却是一个树木大小的翠绿的池塘，里面些许池许大小的五色鲮鱼在里面呢是游走不定。恰好一阵风吹来呀，一股盎然的灵气是迎面扑来。海大少有些发愣了，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抬头呢往上面望去，只见上方一片蔚蓝呐，几团白云轻轻的飘动不已，但是原本应该存在的几个太阳却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呢是一团乳白色的巨大的光球，在高空散发着柔和白光悬浮着。海大少看的是目瞪口呆了，一旁的麒麟子呀也没有能够好到哪里去，同样嘴巴张的老大，一时没有办法合拢的样子。不要看了，上面的一切不过是禁制幻化出来的，以你们的境界是看不出什么玄机的。韩立的声音呢一下子在二人耳中同时响起，这二人一惊啊，这才从恍惚中呢清醒了过来，却发现呀、韩立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出了法阵，正站在十余丈外轻笑着笑看着他们。叫宗冕的老者在更远的地方同样笑眯眯的望着二人。海大少和麒麟子脸色微微一红啊，有些不好意思的急忙走出了法阵，但是这二人心中呢仍然是兴奋难耐啊，跟在韩立后面不时的四下张望个不停。走过了一条小路，一座淡绿色的大殿就出现在眼前了，虽然说谈不上多么的巨大，但是呢胜在精美绝伦，几乎啊每一道花纹都是精心铭印在其上的。在大殿两侧呢还另有一片独立的庭院和一座稍小一些的偏殿，这些建筑 显然是给来此修士啊门人弟子居住的。这些建筑呢都被一些葱郁的绿竹包围着，一些亭台啊在他们中是若隐若现，好一副迷人的景象啊。谁能够想到这副仙境一般的天地只不过是一座巨大宫殿的一层而已啊。迎仙宫每一层都是这般布置吗？韩立站在大殿不远处，四下打量了一下，看似随意的问了老者一句：
哎呀，这个当然不是了。迎仙宫每一层布置啊，它是各不相同，以防呢有的前辈不满意，好可以加以调换的。韩前辈若是觉得不好，晚辈马上给前辈另选一层。
宗冕呢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哦，这倒不用了，我看此层还算不错，我是比较满意的，那就住在这里吧。
韩立摆了摆手，不在意地说道：
啊，既然前辈觉得还行，这面禁制令牌就请前辈仔细地收好了。因为啊，每一层的禁制呢都不相同，同时呢每层也只炼制一面令牌，故而大会结束之后还请前辈交还此物啊。
老者闻言脸上露出了笑容，并将手中的银牌呢双手递了过来。韩立接过了令牌，微微的点了一下头，表示知道了。下面的老者立刻识趣的告辞离去了。此地转眼之间呢就只剩下了韩立和海大少等三人。
你二人在大会召开期间也住在这里吧，那些庭院可以随意的挑选一个住下，我也需要休息一下，有什么事情呢明天再谈就是了。
韩立冲二人吩咐着说道：
是前辈。
海大少和麒麟子恭敬的应声，然后呢二人再也难掩兴奋之色，一起就向大殿一侧的那片建筑飞步而去。远远的呢还能够听到二人低低的嬉闹之声。韩立摇了摇头，转身呢就要向正面的大殿走去，并在大殿中呢找了一处安静的房屋，静静的打坐休息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第二天一早，韩立还在蒲团上双目紧闭，体表呢隐隐有青色的灵光闪动的时候，突然他的神色一动，一下子睁开了双目。下一刻，一团白色的火焰竟诡异的直接洞穿了木质屋门而入，一闪即逝之下就到了韩立面前。韩立的目光一闪，二话不说的伸出了一根手指，冲着白色火焰轻轻一点，砰的一声啊，白焰一下子爆裂而开，化为了无数星火，一闪就不见了踪影。而几乎与此同时啊，一个声音呢突然在屋中回荡而起啊。
老夫万古见过韩道友了，听闻道友昨日也住进了迎仙宫中，若是不嫌弃的话，可愿到老夫住处一叙呀。
这个声音呢是苍老异常，还略微的有些阴沉，但是寥寥几句话说完之后，立刻话语之声呢是戛然而止了。万古真人，韩立摸了摸下巴，却露出了一分若有所思之色，但是片刻之后他就一下子站起身来，走出了屋子。当韩立的身影出现在大殿当中的时候，竟意外的看到了海大少和麒麟子，这两个人呢也不知道来了多久，正站在角落中呢交谈着什么。一见到韩立出现呢，他们二人立刻上前是大礼参拜。
起来吧，你二人不在住处多休息一二，跑到这里做什么呀？
韩立摆手淡淡的问道：
韩前辈，你是不是要去外面的访视啊？ 晚辈二人自然要随时伺候一旁了。
戚灵子起身之后笑嘻嘻地说道，
是啊是啊，我二人虽然不能为前辈分担什么大事，这但是一些跑腿送信的小事儿还是可以做的吧。
海大少呢同样大表忠心，
谁说我今天要去访视了呀？啊，
韩立笑了起来，
是前辈。
海大少和戚灵子闻言脸上不禁露出了失望之色。
好了，我知道你二人的意思，想去外面的访视开开眼界去了，但是啊，那些访视中的东西基本不可能有我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过去的。但是此地呢聚集了如此多的高阶的修士，你们到访视中见识一二倒也不错的。一会儿呢我去拜访一下白骨门的万古真人，也不方便带你们二人过去，我呢就用令牌啊先送你们出去吧，等晚上再回来就行了。
韩立口中说着，神色呢恢复了平静。海大少二人听到这句话，虽然说略微的感到有些失望，但是呢不敢真的不听从韩立的吩咐，当即呢口中称是的答应了下来。韩立当即带着二人走出了大殿，是直奔平台处的传送法阵而去。海大少和戚灵子同在法阵当中，韩立亮出了那面银色令牌，挥动了两下，法阵银光一起，就将二人呢送到了大殿的一层。然后韩立自己这才不慌不忙的也踏入到了法阵，灵光再闪，他身影呢也一下子消失不见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啊，这韩立身处在一座仿佛红色珊瑚砌成的宏伟宫殿之内，和一名怀抱一名妖艳女子的老道相谈甚欢。只见这名老道啊，鹰钩鼻子，目光的阴沉异常，一头白发挽成了三角的发髻，穿着一件灰色的道袍，表面呢印有一颗颗栩栩如生的白色骷髅头啊，足有18颗之多。而半坐半拥在这老道怀中的那名妖艳的侍妾呀，不但身子丰满，肌肤呢更是光滑如玉，身披一件轻薄异常的白色的纱衣，将大半身子呢都掩进了老道的怀中，只是露出了一张千娇百媚的面容，笑嘻嘻的听着老道和韩立的交谈。在大殿的两侧稍远一些的地方呢，还有七八名同样的披着各色纱衣的貌美女子，一个个呢是恭敬的束手而立。老道自然就是此地的主人呐，白骨门的祖师万古真人。无论他怀中的女子两侧的其他之人，自然都是他名义的侍妾。不过怀中的女子无论相貌还是风情啊，都远远的胜过了其他的女子，显然呢受老道宠爱之人呐。韩立一边和对方随意的谈论着一些呀昔日在蛮荒中的事情，一边心中的暗自思量着和万古真人有关的一些传闻。听闻万古真人呐，不但修炼的功法属于魔道，而且生性呢是极为的好色，颇喜爱采捕之术，几乎每晚无女不欢呢。他现在看来，这倒是多半不假了。
哎呀，没有想到横道有如此年轻，见闻就如此之广。当初老道合体出城的时候，也不过只在人族附近的地域游历了一番，也就返回了。哎，如今一大把年纪了，更没有远离人族的心思喽。
老道口中啧啧称奇一番，叹了一口气说道，
哈哈，万古星取笑了，我之所以在蛮荒中待上如此之久，也是机缘巧合之下不得不如此的，真是按照韩某本心
绝不敢远离本族的。这也是在下运气不错，几乎走遍了小半大陆，竟然是侥幸全然而回呀。韩立微笑着说：
如此说来，韩道友本身就是拥有大气运之人了，更何况道友还在此行中造化连连，修为是一连的突破数阶，回族后呢更是轻易的冲击了合体成功了。太原的频道不清楚啊，但是数万年内绝对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道友进阶这么快的。那当年万某突破这合体期的瓶颈，嘿，足足耗费了数千年之久，这才侥幸成功的，和韩道友那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呐、以韩道友的资质和年龄，说不定冲击大成期，我看也是有机会的啊。
老道呢是满脸笑容，话语之中竟然略微带着那么一丝奉承之意。韩某怎敢妄想大成之事啊，只要能够多挨过几次大天劫也就心满意足了。韩立自然呢是谦虚异常。
哎，这话也是啊，大成期对于我们来说的确犹如水中捞月一般，我们人族屹立灵界如此多年，一共也不过除了这么十几位大成期的存在，甚至在某一段没有大成期修士的时期，差点让整族啊都有了覆灭之意哟。
万古真人呢似乎联想起了什么，又一下子有些感慨地说道。这一次呢，韩立没有接口，只是笑而不语了。有关那次人族大劫的事情，他倒是的确呢听说过一二的，那一次好像也是被数个异族联军共同的攻打呀，要不是那个时候的妖族呢恰好是最强大的时期，一下子诞生了两名大成期存在，并且深知光凭妖族异族之力绝对没有办法长久的在灵界立足，对人族呢是大拉了一把，人族啊当时还真的有可能有灭族之危的。
韩道友新进进阶合体期来参加这万宝大会，那肯定打算收购不少的东西吧啊。
万古真人将脸上的异色很快的一收，忽然话题一转的说道：在下的确需要一些炼丹的材料，希望能在此有所收获呀，毕竟只有在此时，一些平常根本没有办法见到的珍稀的材料才可能出现呢。韩立点了点头，没有否认的意思。
若是这样的话，贫道有一个建议，韩道友是否愿意听听啊？啊？
老道笑着说道：
哦，有这样的事，真人尽管说来听听啊。
韩立略微有些意外了。
你们先下去吧。
万古真人呢没有马上冲韩立说什么，反而呢让怀中的侍妾离开，并让其他女子呢也全部都离开了。这些女子自然温顺的从命，冲韩立二人深施一礼，就纷纷的退出了大殿。这眨眼之间的大殿中就只剩下了韩立二人了。这个时候老道才神色一肃的冲韩立再次说道：
韩道友应该第一次以合体修士的身份参加这万宝大会，不知可听说过黑玉交换大会啊？
黑玉交换大会，这个韩某倒是第一次听说，难道是类似仿师密殿竞拍会之类的东西吗？韩立听了目光一闪，没有露出过于意外的表情。像万宝大会这种盛会，
若没有一些神秘的小型私下交易会，那反而倒是一件奇怪之事了。
看来韩兄即使首次听说，但对此似乎是早有所推测了。对于我们合体修士来说，一般的东西的确很难入眼的，即使万宝大会的拍卖大会，那也不可能完全的让我们满意而归的。有许多道友虽然有重宝在身，但是呢不愿意拿出来去交换灵石的，只是想换取自己急需的物品。那么还有一些道友手中啊，东西虽好，但是来历不明，不好直接拿去拍卖的。另外呢，还有些宝物实在是太珍惜了，就算我等这样的合体期修士达到，也害怕走漏了风声，为自己呢惹下杀身大祸的。所以呢，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历届万宝大会召开的时候，着实有几个私下举行的小型交易会同时举行。不过这个黑玉大会却是最神秘的一个，是由一种神秘的修士组织的，专门针对合体修士举办的交换大会。一般参加万宝大会的合体期存在，几乎少有不参加的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4回。《凡人修仙传》第1164回。老道这个时候声音一顿，看到韩立呢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之后，当即一笑，又接着说道：
这些神秘修士啊，来历奇特，神通广大至极，甚至呢曾经在某一次的交换大会上击杀过一名闹事的合体中期修士。从此以后的黑玉大会，再也没有谁敢得罪这些组织者了，所以参加这黑玉交换大会也可谓是安全至极呀。而这个交换大会只是以物换物，只会举行一次，并且一天之内啊必定结束，参加之人呢也绝对不会盘问身份来历。如此一来呀，但是对我们这样的合体修士倒是再适合不过了。参加这大会的，除了我们这样的合体期存在，还有一些拥有重宝之人也可携带宝物前去参加。但是普通的宝物啊，自然没有可能被允许进入的。妖族之中同样大有人参加，所以大会上呢也会出现一些妖族严令禁止的妖兽材料和一些按照平常的途径根本就没有办法买到的灵兽之卵，甚至一些化形的妖族女子也有人拿出来拍卖呀。特别是那狐族的女子，那一个个都是绝佳的双修炉鼎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族同道大感兴趣的。当然真幻想这些妖族女子的，一个个肯定都会放在洞府中金屋藏娇的，否则的话要是让七大妖王知道了当然了，同样人族的一些资质绝佳的女子同样有人拿出来交换的，妖族之人呢同样大感兴趣的。
听到了这儿，
亨利自然早就明白了，这个所谓的黑玉交换会其实啊，就是和呢在人界大禁的时候参加的那个地下交易会差不多，只不过呢主要参加者都是合体期的存在，与人交换东西的价值更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同时听完了老道所有的言语啊，他心中呢也微微的有些暗惊，这人妖两族修士严禁强行掳掠对方族人呐，当作掳顶和侍妾，这可是人妖两族共同订立的禁令之一。虽然说经过了如此长的时间，此规定呢已经没有多少人提起了，但若是真的被抓了个现行，还绝对是个大麻烦。由此可见呢，组织着黑玉交换会的神秘修士还真是胆大包天的呀。但越是如此呢，一些平常无法见光的好东西越可能出现在这种带有黑暗性质的交换大会上。不过让他最感兴趣的自然呢还是那些妖兽的材料了，韩立不由得怦然心动了。听真人如此一说，在下还真的有些兴趣了，就是不知道这交换会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时候召开呢？
黑玉交换会召开的地点，那自然是一处叫黑玉的神秘地方了。只不过黑玉并非是某个固定之处，而是一处可以自行移动的虚拟空间。由此可见，这些组织者的神通了。至于时间嘛，到时候自会有组织者通过各种手段通知我们这些想参加的修士，并告知进入的方法。据我所知啊，所有修士进入方法并非一样的。贫道呢已经参加过多次此次交换会，倒也有一些门路能够提前知道一些消息。道友要是真的想去呢，到时候贫道带道友一同过去吧。
是这样，好啊，那就先谢过真人了。
韩立略一思量，也就同样的露出笑容答应了下来。
没什么没什么，就算贫道不说此事，早晚呢也有其他的道友给道友啊提供这件事情的，而且以后说不定贫道也可能有些小事儿需要道友举手之劳相助的哟。
万古真人笑眯眯地说道。
真人太客气了吧，以后真有韩某能够帮助的事情，万古道友尽管开口就是啊。
不管是真是假呢，韩立同样微笑着一口答应道。如此一来呀，下面的时间呢二人相处的越发的融洽了。在交流了一些修炼上的心得之后，这位万古真人呢还特意的找来了一对身材婀娜的女弟子，让韩立着实欣赏了一场香艳无比的天魔艳舞之后，这才亲自送他到传送法阵跟前，目睹着他离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韩立的身影啊在传送阵中的灵光一闪消失不见之后，老道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收敛了起来，反而呢变得有几分阴沉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附近空间波动一起，一道婀娜的身影呢一下子从老道身后闪现而出，并传来了娇媚至极的笑声。怎么样，万古兄觉得此人可能被拉拢吗？我说可别枉费了一番心机，我们到头来是白忙活一场啊。这女子呢身披一件白色的轻纱，脸庞啊娇艳如花，
不但身上穿戴打扮和先前老道拥在怀中的宠姬一般无二，就连面容呢也有那么七分相似，但是就这么一点不同，立刻呢让这名女子和那名宠姬变成了两个呢截然不同的人。此女眸中啊充满了醉人的春意，一举一动之间呢都散发着让男人为之发狂的惊人的魅力，根本不是那名宠姬可以比的呀。万古真人听到女子的声音，脸上丝毫异色没有，反而一转身说道：
是否能成哪是现在就能看出来的呀，纵然说此子年轻，但是能进阶合体期怎会是一般之人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等不花费些心思拉拢，肯定是不成的呀。况且说此人呐，潜力极大，说不定这再过数百年还可能再进阶一次，拉拢住他一人可比拉拢其他几个不靠谱的老狐狸强上许多的呀。
进阶合体中期，哼，我说你也太高看这位韩道友了吧。虽然说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进阶合体初期，但是一旦踏足此境界，反而每一层进阶之难根本不是前边可比的，否则的话你我进阶合体境界数万年之久，怎么还会徘徊在初期的顶峰啊，让法力没有办法再寸进分毫的。而且岂止我二人呢，人妖两族的其他的合体期存在大多呢不也同样的徘徊在此境界吗？能进阶中期的毕竟只是少数之人，后期的就更加的稀少了。此子再资质过人，也得等数千年之后才可能有机会突破初期呀，否则在魔劫降临初期，他真的能够进阶中期并愿意庇护本仙子，哼，我就是以身相许也是心甘情愿的呀。燕妮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道。一听到魔劫二字啊，白骨真人脸色的微微一变，目中竟然闪过了一丝惊惧，但是他呢毕竟不是一般之人呐。片刻之间呢神色一下子就恢复如常了，并且冷冷地说道：
上一次魔劫你和我可都是亲自经历过的，古魔族可怕那不用再说什么了，那些人妖两族的合体期散修竟在此接战中啊一下子陨落了大半，总共也不过有四五个能从魔劫中活了下来，而其他身处大势力中的合体期的存在活下来的人数啊可远远比散修多得多呀。终归其原因，自然是因为我等散修各自为战，最终呢被那些古魔高阶存在一一围剿灭杀，所以这一次魔灾爆发之前，我等呢一定要尽力的拉拢其他合体期的散修同道啊，到时候聚集一起，想来生存下来的几率肯定会大上不少的呀。
哼，虽然道友的话是有些道理，但是我还是觉得费如此大力气来拉拢散修同道不一定真能有效，我看倒不如啊你直接解散白骨门投入到那三皇手下，我回头也想办法混进那一位妖王手下得了，毕竟啊那大树底下好乘凉嘛。女子的目光一阵闪动，撇了撇嘴说道：这女人呢、啊、竟然是一名妖族，
别想这种美事了，你我都是自由自在的散漫惯了，哪儿可能投入别人的手下受人约束啊，否则你当初也不会反出天狐族，我也不会拒接上代三皇的邀请一直逍遥到如今了，更何况呢平常
我们未给这些大势力出过任何力气，但现在突然投奔过去，他们纵然说欢迎至极，但以后绝对要被当成炮灰使唤的呀。真要是有危险的事情，哼，绝对是我们这些新投奔之人先顶上去的。若是如此的话，本真人呢还不如单独一人进退自如呢。况且就算是三皇七妖王这等大势力固守的地方，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上次魔劫啊，同样是三名妖王一名人皇战死了，我等现在做的是未雨绸缪之事，每多拉拢一名合体期道友加入我们，那魔劫中的生存几率可就大上一分呢。反正本真人呢，宁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会将性命交于旁人的。老道阴沉地说，若真要如此做的话，这一次万宝大会就是联络其他散修同道的良机了，否则除了其中少数之外，平常还真不知道找到哪其他人。人族修士就交给真人了，而妖族一方呢，我会亲自出面劝说的。相信这些散修啊，纵然说有人也知道了一些魔劫的消息，但是啊，绝对不会像我等这般了解的清楚，知道必定在千年之内爆发的。哎，对了，在来此地之前，我已经和那头黑狼啊略微的谈过此事了，他似乎呢对此也是颇感兴趣啊。不过真是要劝说他，还必须再详谈一二次。蛇女呢似乎被老道再次说服了，沉吟了一下，点了点头说道，
太好了，天坤黑狼道友，那当初可曾经是和天魁狼王争过妖王之位的，力战一天一夜才落败的存在呀。神通之大自然不是普通散修可比的，而人族这边其他人我不清楚，但是天阴山的天阴老祖和本人呢有一些交情的，这一次也来参加万宝大会，说动他应该不成问题呀。
万古真人闻言大喜地说道，若真的能够说服这两位势力加入，即使其他人无法再拉拢，我们也可以在魔劫中勉强自保了呀。女子嫣然一笑，面上的百媚俱生，散发着魅力，仿佛一瞬之间的高涨了倍许。即使万古真人这种精通采阴补阳之术的老手啊，望着此女面色呢，也不禁目光一时恍惚了。
怎么，万古星莫非还想在妾身的身上试试那双修之道不成吗？
若是真有此念头的话，妾身倒不介意试试真人的手段。
女子呢一见万古真人如此的模样，面上的笑容越发的娇媚了，仿佛只要对方一句话呢，那柔弱无骨的娇躯就可任由老道品尝一般呐。但是老道一听这诱人至极的话语啊，却机灵灵的打了个冷战，马上连连摆手苦笑了起来。
哎，你仙子真会说笑，仙子可是天狐之身，哪是贫道可以碰的哟。老道可不是年轻的时候了，还想多活几年呢？
那可真是可惜了，妾身可是真想和道友交流一下双修之道的，可惜啊，道友有着贼心，哼，没着贼胆啊。
说着呢，妖族女子咯咯咯的笑了起来，脸上的魅意啊再次的妖娆了几分。老道口中念了一声道号，不敢再直视此女的面容，目光一挪开之后，急忙转移了话题。
这说起来，花仙子的万幻玄妙之术啊，真的是到了炉火澄清的地步了。仙子扮成侍妾之时，就连知道底细的贫道都没有办法感应丝毫的不妥。
想来那位韩道友更没有看出什么异样来的。哎，不愧为天狐一族啊，在隐匿和幻化方面的天赋，在妖族如此多种族中，足以排进前三之列的。
万古道友，你真以为对方没有看出我的装扮吗？
一听到老道如此一说，原本笑吟吟的女子呢，却突然笑容一收，声音一下子冰冷了起来。
仙子，这话是何意啊？
老道一听这话，真的是愣住了。
万古道友没有发现并不稀奇，因为刚才我假扮你宠姬的时候，
对方神念中的一丝异样波动，完全呢是冲我发出来的。若不是我早已施展了感应秘术，并全心关注着此人，同样不能发现什么的。这位韩道友的神念之强，简直是我生平仅见呀！真要比的话，恐怕并不逊于三皇七王等人呐。女子沉默了一下，才凝重异常的说道：“
有这种事情。”
万古真人自然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的神情呢阴晴不定起来。
不过嘛，万古兄尽管放心，对方如此年轻就进阶合体，肯定在某些方面呢有着难以置信的天赋，这倒不是难以解决的。而且他虽然能看出我的面容和幻化而出的，但是妾身的真元法力早已经被我们天狐一族的秘术呢在短时间之内完全的锁住了。他就算是修为通天，也绝对看不出我是一名合体期存在，而且我一直没有任何冒失的举动，他也应该看出我二人对其丝毫恶意都没有，否则也不会一直和万古道友谈如此之久才告辞离去的。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65回。